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美玲啊，上一次我们也有请到了温哥华信友堂的洪宇杰牧师呢，特别的跟我们来分享，讲到自由哈，我们用了好几个时间段来讨论什么叫真的自由，不是我们所想的人生当中吃喝玩乐想怎么样怎么样那就是自由，而是真正的我们在我们的属灵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可以有一种自由欢快的人生哈。其实我们人生啊，自由啊，不光是受到我们在心灵当中的一些捆绑所限制我们自由，更重要的，有的朋友呢，其实他们在身体上也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的朋友在眼睛方面有问题，像我的母亲也有这个问题啊，所以呢，他就有很不方便的地方，他的眼睛看不到的时候，他就不自由嘛，他不可以随便的出入，他也必须要有人来陪伴他，他才可以到很远的地方去哈。在圣经当中呢，我们也看到有一段圣经特别来讲到，就是耶稣怎么样来医治一个瞎眼的人。那我们也看到，其实在那个时代，在身体上有残疾的人，他们就已经遭遇了一种不自由了。
也有一些人把瞎眼跟罪连起来了，说你天生有残障的话，就觉得诶，是不是你的父母或是你上一代你的祖先犯的罪，所以影响你现在有残障呢？
洪牧师啊，上一次我们就提到了约翰福音的第八章啊，是不是今天呢您来跟我们分享就是约翰福音的第九章的内容呢？
您可以把第九章的一到五节给大家念一下。
好，约翰福音的第九章，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就问耶稣说，拉比，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稣回答说，也不是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牧师，那我们看到这一段呢，就看到说耶稣在经过路上的时候，看见一个生来就是眼睛瞎的，也就是说他生来就没有见过天日的啊，这样一个残疾人。那门徒就说，哎，是不是这个人瞎眼是他做了什么坏事啊，他缺德呀，或者不是他做坏事，要不然就是他父母那一辈没做什么好事，否则他为什么眼睛瞎呀？他们就把这样一个问题提给耶稣，而耶稣的回答却不是这样哈。
对，当时呢，我相信门徒这样问呢，实际上是在法利赛人或者当时的犹太社会里流行的这么一种说法，就是某人生理上有残疾，必定是他个人或者是祖先犯罪的结果，是一种报应。当然这种观点也广泛的在中国人啊，在民间信仰当中或者其他各种信仰当中里面都反映出来的，肤浅的认为基督教的人大概差不多也是持有同样的观点吧。在这个地方呢，我很感谢我们读了这段经文呢，也就给我有个机会来做个解释，到底这个所谓的报应，特别是某种宗教很强调因果关系啊，因果报应关系，但是这里呢很明显耶稣的回答是否定的。那么我们怎么从耶稣的否定里面得到一些启发呢？首先我要说，从总体上来讲，世界上罪发生以后，它导致的结果就是苦，所以世上人类的一切不幸和痛苦都可以归于人犯罪的根源上。如果大家还熟悉创世纪，我们曾经讲过的，都知道亚当夏娃没有犯罪以前，伊甸园里是一片祥和，都没有事，他们和神的关系挺好，他们夫妻也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所有的动物呢他都起了名字，都听他们挑拣，是不是什么都好。可是你发现吧，一旦他们犯了罪的时候，发现什么都不对头了，天也起了凉风，好像大自然也不对了，夫妻之间呢也开始有了互相的指责，亚当首先就指责了夏娃，然后呢我们也发现后来上帝果然他的审判就下来了，对蛇的审判，对撒旦审判是致命的，大家都知道，但是对亚当和夏娃也都分别上帝的管教的结果就出来了。夏娃他就要生孩子，就要生痛苦，大家知道没有一个女士愿意自己生孩子做母亲的，是受到这样的痛苦，这个痛苦现在我们有了解了， 对不对？是夏娃他犯的原罪造成的啊，有这个特别的痛苦带在身上。那么男人呢，过去以为自己好像是家里的挣钱都靠他，可是上帝也知道养活家庭不容易，家小让他一生辛苦啊，才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因为地也为他什么受了咒诅，长出荆棘和节理来。这些事情都是人不愿看到，人不愿意对付荆棘和节力，因为白无一用，除了吃人不方便，做什么都不行，就用它做柴火烧起来都是烟，都不是好的，什么都不是。所以这些东西呢，上帝都告诉我们了，实际上都是罪的结果。所以人的痛苦根源实际是来自于罪，所以苦是罪的结果，罪是苦的根源，这在基督信仰当中呢是很深的。但是这是广义上来讲，比如说日本发生了大地震，是不是日本人在这某方面就特别得罪了神呢？是不是其他国家人没发生地震就特别受神的恩待呢？我们都不能这么说。但是我们可以说地震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人犯罪把自然界一下拉下来了，是上帝的整个创造受到了破坏的结果。但是至于震在哪里跟那里的人具体的人是没有直接的联系，如果一个地震结果死了成千上万的人，这成千上万的人你不能说都是一模一样的人，至少从世俗的观点里面讲也有好人和坏人。那在我们基督徒里面讲肯定也有信主的敬虔的基督徒，当然也有不信的，可是他们在这个灾害当中一起被受了苦。所以我们不能把这种苦很直接的连接起来，除了圣经上面讲到的一些具体的 case 具体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大卫犯了罪，上帝最后让他的罪呢也要让他报应在他家里，刀剑并不离开你的家，因为他是在犯了这个对家庭关系破坏的罪。所以在这些事情上面呢，上帝有的时候呢是会追讨，就像律法上面他追讨罪直到父子孙三代，是不是啊？这个里面呢，当然我们也不是把它按照字面解释每个人都要去算算他犯了罪是不是三代，这只是说跟上帝下一句话，凡是上帝爱他的人呢是留给慈爱到千代万代，意思就是说明一个上帝的慈爱是比上帝的愤怒更长久，主要是这个理解是更重要。所以因此在这里面耶稣就不撤了那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不撤的话，我们以后看到任何一个残障的人，我们就可以收起我们的同情心，我们就不必要去感到要去需要他们也是应该被爱的，其实他们比更多人需要关注和爱，他们是弱势人群。那么如果反而我们会使我们感到我们身体没有残障，我们就觉得很骄傲，觉得好像我们就是很好的人样的，这个我们都不能从这种情况来这就做任何判断。所以耶稣自己讲，这个人天生瞎眼既和他的罪没关系，也和什么他父母的罪没有关系，并不是说他父母就不是罪人了，所以这里面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样让我们呢以后每个人都知道，当一看到一个人在世上过得很滋润的时候，吃得好穿得好，好像没有什么忧虑啊，升官进爵都有他，样样要什么就有什么，这种人不一定就是得到上帝特别恩惠的人。就像耶稣举的例子啊，一个穿紫色衣服的一个财主，他生前吃香喝辣的，但他死的时候他就知道了他受的报应很厉害。而一个倒在他门口的一个乞丐拿撒路，好像在这个社会上面他很悲惨，但是他一死以后就被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了。所以因此来讲，不是用今世的成就和今世的遭遇来判断他自己本人在上帝面前到底是因为是犯罪还是不犯罪的一个判据，也不能拉到他的祖宗上面去，这个我们不能随便判断。我觉得耶稣在这里给我们做了一个榜样。
但是现在就是有很多人觉得在这个世上不公平，有很多人虽然做了很多坏事，但是为什么他们还这么有钱，他们好像很多事情都很顺利，反而基督徒就碰到这么多困难。有些人就对宗教信仰就觉得这个神是不是有一点不公平啊，为什么他会帮助坏人就不帮助好人呢？
这个因为他还不理解基督信仰的真理在于什么。基督教信仰里面从来没有把受苦就当作完全是坏的事情，因为耶稣基督来了也受苦，他是说凡信他的也一定要和他经历苦难的，和他一同受苦的将来才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人生当中有磨难不是坏事，哪怕世俗的人都知道有一句话说是什么，要吃得苦中苦才能方为人上人，意思就是说你经历了很多苦难你才知道做人的意义才在你的面前得到了突破，否则你饱食终日只是一囊饭桶，这个生命也就没有意义。所以你受到痛苦和击打本身不是上帝不喜欢你的一个判据，反而圣经多次经文告诉我们是上帝的儿女，上帝就别怎么样了，来苦练他试炼他管教他。最最受到上帝愤怒的一群人呢，倒反而上帝说我就任凭他们， 罗马书就说了，这些人上帝就任凭他们心里的那个恶，让他把这恶都出来，但不是不报，只是时候未到。神就说，只是积蓄上帝的愤怒，直到上帝公义审判的日子的来到。所以那才是最可怕的。如果在这个世上活着，他要什么就好像得成什么，那是一种很惨的现象。所以我们如果从圣经的真理我们就开眼了，我们就不会从表面的这种现象来判断到底谁是得了上帝的喜爱，不是从表面的遭遇来判断的。
当然刚才牧师你已经解释了，不是这个人犯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但是后面一句话是说，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啊。然后接着又讲到了说，趁着白日我们必须做那差我来者的工，黑夜将到就没有人能做工了。这句话呢，可能对我们包括一些基督徒和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来讲啊，好像有点没头没尾啊，搞不清楚为什么耶稣会这样说。突然的讲到了瞎子他不是因为犯罪的结果，然后又说到做工的事儿，而且呢还要说是要在他身上彰显出神的荣耀哈，这个我们就有点连不上。牧师您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呢？
这个解释是来自于，主要是耶稣他知道自己呢很快就要走上十字架了。走上十字架的时候，大家知道当时经文里面约翰福音告诉我们，黑暗掌权了，那就是黑夜来到了，那是撒旦魔鬼自以为得意的时候。你看，把耶稣神的儿子最后放在他里面，让比拉多和这些什么大祭司啊、希律王啊一同起来反对，以为他们的阴谋得逞了。当然最后他知道，正他们最高兴的时候，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给他们致命的一击，这是他们不知道的，这是上帝过去隐藏的，是过去连所谓在天空中的执政者都是不知道的，今世的人没有一个知道。这就是特别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到的。在这个地方呢，当然我们就强调了，我刚刚讲的时候忘掉一点呢，就我在这里讲，上帝的恩典有两种，一种叫特别恩典，一种叫做什么普遍恩典。基督徒是受了普遍恩典再受特别恩典的人，所谓特别恩典就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但是这个特别恩典呢，不信的人呢是根本是看轻的，不觉得对他们有什么意义，也有什么了不起，这是他们自以为聪明。可是我们做基督徒就知道，我们要宝贵这个名，哪怕为了这个名我世上受一切苦我都值得，我也要得这个特别的恩典。那我甚至可以放下很多普遍恩典的这种上帝给我的，比如说我在跟非基督徒争论的时候，或者哪怕我就让着点，我不是一定要自己吃亏叫自己伸冤，比如说这些都是圣经的教导。但是呢，普遍的恩典呢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就像马太福音叫上帝让热头照好人也照坏人，降雨在义人田里也降在不义人的田里。所以在这个方面呢，上帝是公平对待每一个人的。你不信主的人，你努力学习可以得到好成绩，你信主的人你不好好学习，你成绩照样比不过那个信主的人。这个大家都知道，这就是普遍恩典的作用。普遍恩典是有，因此在这里可以解释我们那些信与不信。在普遍恩典上面呢，我们做基督徒的不去跟外邦人去争，要争得普遍恩典。当然信主的人也有很富裕的，不信主的人也有很贫穷的，那不信主也很富裕，信主的人也很贫穷。这表明上帝的这方面他招来的人是从世人的各个阶层来招的，他并没有什么偏见，他并不是偏爱穷人，也不是什么偏爱富人，都不是。所以在上帝里面没有民族和阶级之分，不是这个国家的人或者那个国家的人，这都不是。但是在这里面你刚刚讲的问题也很重要，这个是一个特别在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个 case， 让耶稣碰到这个情况，让我们知道耶稣他做工是做什么，做工他要显出他的大能，是说在这里面呢让他们知道那差他来的人的功，让我们认识耶稣就是让我们认识他的父。耶稣说差我来的就是那我的父，意思在这个时候呢，他在世上的时候呢这日子不多了，他说赶快做这功，就这个意思。因为这个功是什么呢？是给世人带来光，就是说我是世上的光。谁看不见光呢？当然是瞎子看不见光。下面更深的一层意思呢，瞎子知道自己是看不见光的人，他承认了这个事实，他谦卑了自己，他承认自己是需要开眼的人，所以他有这个需要在上帝面前，上帝就是怜悯了他，所以上帝耶稣就给他开了眼，让他认识了他自己。因为开眼的目的是不是只是让他走路方便，当然一个结果肯定是走路方便，更重要的结果开眼认识谁是使他开眼的那位主，让他认识那位主最重要，让他认为这个世界的光， 这个故事用来呢，跟那些不瞎眼的法利赛人呢，会做一个很鲜明的对照。这个就是我们在下面的讨论，我们听众也会慢慢发现，这个故事这样开头是什么意义。
那也就是说呢，虽然这个瞎子啊，他瞎眼，他真的是需要上帝来拯救他，那他从内心当中就迫切的需要这样一份特殊的恩典。但是有的人呢，他自觉呢，他自己什么都看得见，他非常清楚，所以呢，他就不需要好像所谓的那种特殊的恩典。就正像我们现在有一些朋友呢，我们在谈及让他去信主，让他得到这个永恒生命的时候呢，他觉得说啊，信不信有什么了不起啊，信主的人你们也要一天吃三顿饭，你们还不是要出去挣钱，你们还不是要养家糊口，跟我不信的又有什么区别，那将来死你们也死啊，没看到基督徒说哪个不死了，哪个活得好像就长寿了多少，好像很年轻呢还得癌症也死掉了，那我为什么要信啊？所以他觉得我根本没有这份需要，我还不如现在好好的吃喝玩乐，更多的得到我所想要的，省得呢花这些时间来灵修又祷告，甚至还像您说的要忍受那些非信徒对信的人的一些指责呀、冤枉啊、讽刺啊等等。与其这样，他还不如是不信呢。
是，所以我说他是瞎眼，是他对灵性的这个世界是瞎眼了。他瞎是瞎在他灵性的眼光，他所讲的这些事实是真的，但是都是肉眼所看见的，所以他以为肉眼看见就不算瞎眼了。所以耶稣这里是更深刻的说明，有一种瞎眼比肉眼的瞎更可怕的瞎，那就是法利赛人的睁眼瞎，这个是一种很可怕的瞎。所以这种睁眼瞎呢，就是法利赛人呢，就是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瞎眼的。所以这睁眼瞎要比真正的瞎子更可怕。就比如说我们说井蛙观天，那个井蛙啊，他坐在这个井底下，他看天就这么大，他自己是非常自信的。因为什么呢？这是他从实际上面实践当中得来的，他就是看天这么大，你还要我认为天还有多大呢？对不对？他以为他的世界就这个世界。所以我们这不信的人呢，就把自己紧固在一个井里，一个不信的井里，所以他只能看到他不信的世界的那些情况，只能用他的肉眼来看。而这个东西啊很有意思，哪怕就是不信的有智慧的，那比如说我们讲希腊哲学，我们叫它很深刻啊，这个深刻度呢是中国的过去的智慧里面达到的深度。比如说最著名的就像柏拉图吧，柏拉图就是所谓的一个在希腊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他不是基督徒，但是他却怀疑人自己用感官感觉的世界就是一个唯一的真实的世界。所以他一直在想，可能人看到这些东西不是那些真正的世界的本质的东西，所以人千万不要被自己眼睛所蒙骗了。所以他有一个哲学上一个比喻是很深刻的，叫洞穴的比喻。就是说他认为啊，人其实很可怜，他生活状态是怎么样呢？他被迫着面向一个墙壁，他呢手和脚呢都被捆绑住了，使他的头呢也不能随便的回过去，因此他被迫只能单单的眼睛看着这一面来活一辈子。可是这一面墙上的东西呢，都是后面的真实的情况的影子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没有看到实体，他看到的影子就是他的实体，他以为影子本身就是实体，所以他就把影子当作实体，所以他一辈子在跟影子打交道，因为从来不知道背后影子实体的反应，因为从来没见过实体，所以他头脑里没有实体和影子的概念，所以他只唯一就把影子当作他看见的，就是他唯一看见的实体了。人是处在中何等可怜的状态。很有意思，就是说他还说到了他后面为什么不敢看，因为后面的光太强烈了，人已经习惯在这个洞穴里啊，一道强光就很不舒服，所以人当然要回头，一看到刺眼光赶快又回来了，所以永远不可能看到背后的真正大光下的东西。所以如果有一个真的是看见大光上面的人，真的来到世界上告诉他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是你所看到，这个人啊肯定是大家不容他的，你是讲胡话昏话，所以我们要除了你。他意思就讲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就是被大家要除掉的，因为苏格拉底讲的话比较深刻，都不是马上大家从凭经验可以把握的，所以大家就说你这话我们听不懂，你到底是干什么？你是俯视青年， 因为讲苏格拉底呢是无神论者，因为他们是拜很多神嘛，苏格拉对那种神呢并不 care， 他就认为触犯了他们的天条了。这就是他们很自信的用投票的方式把苏格拉底去送死，这说明呢大众的想法不一定就是正确的想法。如果把民主就理解成哦大众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是民主呢，就不是真的民主，那是可以讲是这种叫做暴民政治的，可以这么说。真正的民主它要一定是为着一个保存一个超越民主的一个价值，那民主才有价值。